现在时刻18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正声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接下来为您播出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首播，下午6点重播。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基金我最通，
别人买基金赚大钱，我买基金却亏损连连，啊哪啊呢？没关系，听了基金我最通，投资基金一定通啦。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再过一个多礼拜我们2025年就要结束了齁。我相信最近呢，大家不管是在网络上或媒体上，都应该看到很多关于明年的投资的展望齁。那今天呢，在礼拜一的基金我最通单元，我们也继续跟大家聊一聊在明年基金市场的展望。邀请到来宾是安联台湾主动式 ETF 的基金经理人施正廷，请正廷呢来帮我们做一些展望，同时呢我们也来聊今年很夯的主动式的 ETF 哦。来，正廷跟我们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主持人好，然后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安联投信的基金经理人施正廷。
今年其实整体市场来讲还不错，对不对？
对。
为什么呢？因为不是有关税的这个干扰吗？为什么好像股市都没有受到干扰的感觉？
对啊，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四月以来的话，就是自从那个川普关税的干扰之后，其实台股是一路往上走，大概一路走到大概十月左右以后呢，大概11月，我们可以看到台股比较进入一个震荡的一个状况。那为什么台股往上走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最主要的一个企业获利在2025年，其实大概有15%到20%左右的一个成长哦。然后其实2025年的话，它企业获利就一直上修。自从四月之后就一直上修，
是，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股市就跟着企业获利一直涨，然后这其中的企业获利呢，最主要的获利来源呢，就是所谓相关的一个族群，那像是 AI 伺服器啊、AI 零组件啊这些的相关的，都带动了整个台股企业获利的一个上扬哈，所以2025年可以看到我们是一个好，感觉是一个好年，
所以基本上，都是科技股在贡献，就 对，可以这么说，对不对？好，那今年的科技股那么的强，但是呢我们看到了到年底的时候，很多的杂音开始出来，对 AI 未来到底把这个大笔的资金投在基础建设之后能不能有够回收齁，这个好像已经变成大家一个新的疑虑了啊。所以在明年的部分的话，科技股还能够像今年那么的强势吗？
其实我们对2026年的一个看法的话，其实我们并不看淡齁。那只是说我们先从现在的一个现况来看齁。其实现在台股的一个那个状况的话，就是说从过去一年的整个台股的波动度来看的话，其实是属于在历史上相对的一个高位。那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台股的企业获利呢，它的成长性哦，就是2025年到2026年这边的成长性的话，其实也是在历史上相对的一个高位。但是有一个地方就是说本益比来看的话，就已经在1倍标准差以上。 好，就评价比较高。那从本金比来看的话，也在历史新高附近。所以其实这种市场的状况，在台湾的历史上是非常少见的一个状况。嗯，正杠高，可是企业获利又高，
是
它评价又高，这非常少见的一个状况。那这其实会带来什么一个状况？就是那个大盘的整个波动度的话，会比平常的时候大概多25%到30%、
哦，
所以可以看到我们11月、12月，是吧？台股涨比较多，一下跌比较重，
是
波动
比较大，
波动变大，那这是很正常的一个状况。
嗯，
那只是说，在这个高档期况的话，就是投资人遇到一些风声鹤唳的时候，就容易获利了结嘛，因为其实大家可以看到说，如果你是投资 AI 相关个股，其实获利都相当的可观的哈。
嗯，
那2026年怎么看呢？2026年我们觉得企业获利的话还是会持续上扬哈，那有机会挑战15%到20%，
还有那么高的成长，
有机会。对，而且最主要的一个获利贡献来源的话，除了 AI 之外，还有所谓的金融股。我们的今年预估的企业的获利也是一个正增长的一个状况，甚至连传产股都是一个企业获利正增长的一个状况。
嗯，
所以2026年我们并不看淡。
是，那刚刚讲到 AI 哈，应该还是明年的投资观望的重心，对不对？那明年在投资 AI 的时候要注意哪些事情呢？就是要观察哪些趋势，或者说有没有什么风险要特别提醒大家的呢？
其实 AI 我们看到，我们从如果 AI 的伺服器的出货量来看的话，2026年的话，其实出货量相对于2025年来看的话，其实还是不增长的一个状况。
嗯，
所以可以看到的话，整个 AI 相关的企业获利的话，还是往上走的一个状况。那所以我们对 AI 相关的类股，我们其实都不会看淡。那其实就是主要是在那个逢低的话，是有机会的话会持续的寻找买点的一个状况。
嗯，
那相关的风险来看的话，就是第一个评价会比较高一点，大部分 AI 相关的个股都比历史上来的高的一个状况。
嗯，
所以的话我觉得投资人在这个时间的话，就是我们的那个方向要抓正确。我们知道2025年2026年2025年甚至2027年的一个企业获利都有机会持续往上走，那我们只要把方向抓好之后呢，就是震荡完之后，我们就反而是一个逢低承接的一个好的一个机会这样子。
那我们现在讲 AI 其实范围越来越大，一开始我们讲 AI 可能都比较锁定在硬体的设备，比如说像伺服器，可是现在各种应用都出来了。嗯，那在2026年的这个发展上面，在投资上面，我们要注意到 AI 的哪些区块可能是更有这个投资价值的机会呢？还是说，雨露均沾，我都可以来投资，都可以来注意呢？
其实我觉得可以看到，就是说 AI 的一个状况的话，我觉得基本上明年到后年的话，整个因为台湾的话还是以制造的那个 AI 伺服器相关的一个状况。嗯，但是我们零组件还有我们一些原物料的一些相关 AI 相关的一个企业，其实我们发现世界上的竞争力也非常强。
嗯，
所以我觉得如果要投资 AI 相关的话，第一个我们可以从那个产业的竞争状况来看。
是，
如果产业的竞争状况没有那么激烈的话，其实这个产业在往上走的时候获利会增，然后企业的不会因为一直在竞价，嗯，就是一直在互相争夺市占率的情况下导致价格的降低，这种情况就比较不会发生。
嗯，
那这样的话它的获利跟它的毛利率就有机会维持，那它就有机会维持高的评价跟高的一个走势。那反而要注意的就是说，如果是在那个产业的话，有太多的那个竞争者开始进入的时候，就跨入的门槛低，付费成本比较低的这些 AI 相关的个股的话，反而是要比较注意。那接下来可能会有一些就是所谓的 AI 落地股，或许会有机会有一个比较小的振幅，然后比较好的一个涨幅。
什么叫 AI 落地股？帮我们稍微解释一下。
2026年的话，企业获利可以很稳健的 deliver 出来。
哦，是是是，
甚至2027年的展望也相对明确的个股，我觉得是比较有机会获得投资人的青睐。
所以明年投资的主轴还是看 AI 就是了。可是你刚才也提到说，除了 AI 之外，其他的甚至非科技的产业或其他的一些区块也值得注意。所以除了AI 之外，还有哪些区块我们也可以在2022年在投资的时候可以稍微留意一下呢？
如果是在金融相关类股的话，其实我们觉得也是有机会的，只是说今年的那个获利的成长，明年的获利成长的预估，2026年获利成长预估会相对于电子股来讲的话是比较低一点。
嗯，
所以到在金融类股我们认为会是一个比较持稳的一个标的。
可是金融类股啊，因为我们知道明年美国可能还是会降息，只是说降息的幅度多少现在大家都还在观望当中。但是降息对金融来讲话是利多吗？还是说 对他们的获利来讲反而是会有所影响的。你们怎么看这一部分？
金融股我们觉得就是说，如果那个整个那个降息的话，其实降息的幅度我们觉得不会太多，
嗯，
所以这样的话金融股的那个企业获利的影响会相对的少一点。但是就是可能汇率的也会有一些稍微影响到一些相关，就是金控相关类股一个状况。
嗯嗯。
然后降息会对银行相关的类股会稍有影响，但是我们认为影响不会太大。
嗯嗯。
那整个从基期来看的话，明年的那个金融相关类股还是一个正增长的一个状况。所以如果是在自己的投资组合，如果是想要有一个比较稳健的一个，是可以参考一下，是有金融相关的类股是也可以参考的。
嗯，是。其实今年的金融类股，嗯，虽然股价也许波动并没有太大哈，但是它今年的配息情况比往年好很多，对不对？
是，
嗯，而且我有注意到年底的时候，好像金融类股也开始慢慢在动了哈，所以是真的有资金在入驻了吗？
就我们自己内部的研究来看的话，就是在这个时间点的话，其实我们可以看到，风格有一点转换的迹象，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有些所谓的比较偏向价值的一些类股其实是有表现比较好的，特别在十一月跟十二月。
所谓偏向价值的类股是指的是
就类似比如说 S 评价比较低、
哦、
然后殖利率比较高，
是
比较有点类似那个吸收的一些相关的类股。
嗯，
然后还有一些就是本益比比较低的、
嗯、
那其实像目前看起来的话股价又比较相对比较持稳一点，这样
是。那金融类股过去本来就很多人把它当作是一个长期投资的一个算是纯股概念的高殖率的概念的股票，只是说它的股价波动不会像科技类股波动那么大的哈，
是
可能就比较适合一些比较稳健性的投资人去选择哈。好，那除了电子跟金融之外，那其他的产业你刚刚说也有机会，因为我们知道今年哦，整个市场啊、哦，台股的部分都是电子股当道啊、哦，那非电子股呢，基本上呢，很少人去注意哈、哦，甚至呢，嗯，这个有时候看到非电子类股的成交量真的。可以用惨不忍睹这四个字来形容哈。那明年呢这个机会有机会反转吗？我的意思是说除了刚刚我们讲的电子跟金融之外，非电金的这个范围里面有没有什么可以值得注意的黑马类型的产业可以来稍微留意一下呢？
目前在那个非电族群呢、哦、我们觉得不至于到反转，但是因为受惠整个那个关税、
嗯、
我们台湾的关税即将抵定之际、哦
嗯、
我们那些所谓的传产类金融类股的话的状况又会和缓，
嗯，
所以有机会和缓的话，在一些评价偏低的时候是有机会进行一波反弹的一个状况，
嗯，
对。但是我们认为就是从那个明年的企业获利来看的话，最主要的那个增长的幅度还是主要集中在电子类股，是比较明显的一个状况。
是哈，所以整个主轴可以讲就是电子是主轴，对不对？
嗯、
但是可以去搭配金融类股跟部分的非电金的产业的类股，就是对不对？
哈，对。
嗯，那我们也看到就是说最近还有一个迹象，在台股的变化里面，外资啊、哦，似乎在最近呢、哦。嗯，这个出走的情况还蛮明显的哈。那很多人就担心说，哎，明年会不会这个整个资金会有挪移的情况？尤其是外资的动向，会不会哎，这个从台股撤出，转到别的市场去？这个部分你们怎么看？就资金进入台股现在情况如何呢？
如果从外资来看，最近是有比较汇出的一个状况，
嗯，
但是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一点，就是说在去年跟前来看的话，其实外资对台股其实也都是一个卖超的一个状况。
嗯哼。
但是如果我们看整个外资的持股在台股的一个持比重，其实变化并没有太大。
嗯哼。
所以我们认为就是台股只是在适时的在做一些那个逢高获利了结的工作。但是我觉得整个来看的话，那个过去两年来看的话，一本外资是卖超的一个状况，可是台股还是一路往上。
嗯，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我觉得就是那只是一个比较正常的一个获利了结一个动作，看起来不太像是一个大幅资金撤出台湾的一个状况，
嗯，
那我觉得整个从整个来看的话，我们可以看到2026年台股的企业获利其实还是持续往上走的，而且甚至是还是双位数的，
嗯，
然后迈入了第四年的企业获利上扬的一个状况，我觉得这是很难得的一个机会。那是我们认为台股的话，从2026年的话还是一个好的一个年，这样子。
嗯，是。那因为台股很好，所以像今年呢刚好又有这个主动式 ETF 的这个问世哦，所以很多的投信公司呢纷纷都投入这个主动式 ETF 的投资，像安联我们之前也介绍过，嗯，已经发了一档这个 ETF 是主动式的 ETF， 那接下来是不是在明年你们也会有继续想要趁这个台股还有热潮的时候，赶快我们也来继续募这个所谓的主动式台股的 ETF 呢？
对，我们即将发行那个00993 A 这一档的那个主动式的一个 ETF。那其实我们最近有发现一件事情哦，其实台股最近这一两个月来讲的话，那个整个加权指数相关的上市柜公司的话，可以赢过加权指数的公司的加速，其实是越来越少了。
哦，是吗？好，那么先休息一下，待会再请郑婷来告诉我们，为什么会有这个迹象呢？待会告诉大家。
笑，这城市喧哗的街边唱，无人美丽的海岸，
别多话，别破坏这商量，要跟你尽兴徜徉。
欢笑，眼花缭乱的霓虹边唱，干净无瑕的星光，
闭上眼，学你祈祷，但愿真的能够实现愿望。
平淡之中制造一些些浪漫，
丝丝点点浪漫累积着情感。
平凡之中制造一些些惊喜和希望。
全民加一，政府相挺，浦发现金一万元开始领哦！大家好，我是桌球选手林昀儒。
大家好，我是桌球选手郑怡静。只要符合资格的民众都可以领取。
领取方式很方便，可以选择登记入账、
提款机或邮局领现。
提醒大家要以一万元官网公布资讯为准，
或拨打免费客服专线1988洽询。
不要轻信来路不明的讯息。
全民加一，政府相挺。
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亲爱的朋友您好，我是张翠鸾淑女，透过晚上的生活照顾与专业治疗，并在安心度远的环境中学习，能有消炎黄生长者的退化与老化，仅支持光人生长者安心照顾与专业服务计划，支持专心02-2321-0166或受损光人社服。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哎，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知道，
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九点首播，下午六点重播。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在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姐夫罗继夫。今天李丽的基金我追踪单元，我们邀请到来宾呢是安联台湾主动式 ETF 的基金经理人施正廷，请正廷呢来跟我们分析一下明年的投资展望哈。那刚刚这个正廷帮我们做了非常详尽的分析啊，抓出了明年的投资主轴还是锁定在 AI， 不过除了 AI 之外呢，金融类股跟部分的这个非电竞的产业也是可以来注意的哈。那刚其实郑经理有提到说最近台股你们发现一个趋势，就是说涨幅比较大的一些股慢慢的集中化了，是有这个迹象对不对？
对，特别是这一两个月特别的明显哦，就是说那个整个个股的涨幅赢过加权指数的那个个股数是越来越少，占的比例已经低于 30%、
这代表什么意思呢？
代表说最近来看的话，除了盘势比较震荡之外，然后呢，那个整个族的话也是比较一个集中化的一个状况。所以选股的难度的话，其实从目前跟甚至2020来看，选股难度是会越来越高。
那以你们哈、之前发行的那一档主动式的 ETF 哈、在你们上市之后这段时间的操作上面，是比较灵活的去操作呢，还是说你们在持股上面呢是比较偏向于说核心持股放着，比较少去变动其中的一些持股的这个成分呢？
好，我们上一档的话是00984 A 嘛，但它其实想要解决的就是所谓可以希望有稳健追求稳健吸收的投资人，他还兼具有一个成长的机会。所以在这个时间点，在今年的第四季跟第一季的话，我们的话就是会以 50% 的核心股息策略为主，然后 50% 的那个超额报酬的策略为辅的几个情况下，希望可以在这时候就是非吸收季节的话，是尽量去追求一个股价的一个成长。
因为你们的 00984A 是安联台湾高息成长主动式的，对，它其实锁定的除了成长之外还注重这高息这个部分嘛，对，所以两者都要兼顾对不对？
对 对。
那你们即将要发行的是新的这档这个 ETF 的话0993A， 那跟这一档会有什么不一样的区隔呢？
00993A 的话，它主要追求的就是一个那个成长型成长的股票的一个 ETF 哈。那我们00993A 的话，其实它针对了投资人两个痛点来设计的。第一个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其实我们研究哈，从2008年到2025年来看的话，其实个股哈可以涨幅可以赢过加权指数的平均大概只有 30% 左右的一个状况。
才不到三分之一啊。
对，而且呢每年还不是都是同一只股票
啊。
对，所以的话在选股方面的话，其实那个在这样可以看到我们最近的选股难度也是越来越高的一个状况。所以可以看到这选股其实从长期稳定来看的话，其实是困难的一件事情。
所以你们这档新的 ETF 跟你们之前那档的区隔，就是你们这档会做的更积极，在集中选股的方式来做嘛？
所以我们选股的方式的话，就是我们的那个台股团队的话，我们会精选出从上市柜1800档左右，然后呢，我们会剔除一些市值太小的，然后还会把一些负债太高的，然后经营绩效不好的剔除之后，会留下400档左右。400档之后的话，我们的台股团队的话会去精选，去拜访整个供应链，会再选出250档的公司来做深入的研究。
是，
研究完之后，他们还会持续不断的去拜访这些公司，到最后会精选出100到120档的个股。那这些个股的话，就是我们的所谓的股票池，然后来进行那个，这个就是选股的一个动作。然后接下来我们再给他一个合适的权重。
那你们在发行之前大家都会模拟，以现在的模拟的情况来讲话，所以选股的方向未来募集完上市之后，目前以你们的这个模拟的情况来讲，是不是还是以科技为重心呢？
对，我们到目前的话还是以那个整个科技股为重心。
嗯，
然后因为我们的那个台股的，可以看到我们那个台股基金的团队的话，在绩效上的话，长期绩效表现非常的好。那目前他们选出来的，我们都称它为钻石股了哈。那100到120档的股票的话，它大部分都是 AI 相关的 个股比较多，
嗯，
然后而且不会是只有单一的 AI 公司，那我们整个会看整个那个 AI 的相关供应链，都会把它囊括进来。
哎，其实讲到你们主动式的基金，不是主动式的 ETF 啊，你们过去一向都是以所谓主动式的操作为专家著称嘛，哈，我知道像今年你们在主动式的基金台股的部分的话，其实表现也不错，你们几档这个所谓的中流砥柱啊，你们家的这个三根柱子啊，这个大霸基金、跟科技基金还有台湾智慧基金，这三档其实最近的绩效跟规模都很明显的在成长，对不对？
对对。
那你们这个团队就是他们选出的这个股票，就这个股票池是他们主动的基金跟主动式 ETF 都共同来挑选，还是说你们会个别有这样的考量呢？
我们是整个股票的团队下来做一个挑选的。嗯嗯嗯。那其实就好像就是我们其实是那个杨榜，就有点像是说我们的那个的经理人跟那个研究员的话，就是分析师的话，都很认真的去拜访这些公司，然后做供应链的 check，然后还会除了看那个产业的一个发展之外，我们还会去看那个公司的经营阶层的一个状况，然后公司获利的一个潜力，那还有一些就是譬如说那个企业的商业模式的护城河，那这些的话其实都是量化观的，其实是难以看到的一个东西。那所以我们的台股团队的话，我们就可以利用质化的东西去选出我们的一些精选的一些股票出来。
是，那刚刚也有讲说你们即将要发行的这档新的主动式的 ETF 00993A 啊，安联台湾主动式 ETF 主要的持股还是以科技股为轴心哈。嗯，那我们也知道哈，今年在讲所谓的台股的 ETF 里面，只要是跟科技相关，大家都会关心到一档股票叫做台积电哈，尤其是很多 ETF 的这个关于台积电的所谓的持股的比率哈，也做了放宽嘛，主管机关也对这部分做了放宽。那未来在你们这档主动式 ETF 这个台积电的这个布局的话，会有什么跟人家不一样，还是说我们就随着市场的变化去做调整？
哦，我们00993呢，除了第一个我们那个解决投资人选择股票的一个痛点之外，
嗯，
第二个我们还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就是说我们权重的机制。因为除了我选好的个股之外，我要给多少权重嘛？我要买多少？
是，
其实也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对，
那我们发现哈，市面上大部分的一些ETF 的话，大部分都是所谓用所谓的市值加权，或是用等权重，或是所谓的因子加权来看。
嗯。
然后如果是传统的主动基金的话，可能就是凭经理人的一个相关经验来给相关的一个权重。
是。
那所以我们在权重给定的话，我们是采用一个就是所谓的最佳化的一个策略。
所谓最佳化是怎么样的最佳化呢？
像我们可以看到哈，过去两年的话，市值相关的加权方式表现比较好。
嗯，
可是呢，如果我们从2008年、2009年甚至2010年，其实是等权重这个加权机制是比较好的。
嗯，
所以可以看到，这个加权的机制会影响了一个那个基金的一个绩效。
嗯，
那而且这个东西是轮动的。所以我们现在市面上看到的所有 ETF 相关的产品，你必须要去选择市场的风格，你才有可能获得比较好的绩效。那我举个例子来讲，像今年跟去年你可能要选市值加权的 ETF，
嗯，
相关会比较好。
是。
可是呢2023年的话，你可能要选股息相关的 ETF。
没错，那时候因为升息的关系，所以像台积电我若没记错曾经跌了40%、哦、对不
对，
对，所以蛮可怕。所以你的意思是说，你们这一档的设计在权重上面不会以市值为考量就对了吗？
是，我们会依据市场不同的状况会去给断一个权重。嗯，好像是整个指数如果一直是往上走的话，
是
我们的市值大的相关的公司，
嗯，
就会那个权重就会拉得比较高一点。
嗯，
所以像如果是那个整个加权指数往上走，然后台积电相关的个股也大部分都往上走，因为跟那个指数是比较相关的。
嗯，
所以我们这些权重就会把它拉高。
那你们权重有没有一个上限？比如说我最高不能持有多少呢？
我们就是10%，就是个股的上限还是在10%左右。
个股上限10%，
对，10%的一个状况。对，
是是是。
那，嗯，可是重点说，假设说现在的那个指数的状况没那么好的时候，嗯，我们这些就会把一些相关的，我们有几个因子，像是动能因子，然后那个品质的因子，
嗯，
然后一些成长的因子，这些分数就把它拉高，那就反而是具有成长潜力机会的